赵慧是个非常深沉内向的人，他不动声色地听海兰茶说完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你那儿是雨水多，我那儿呢正相反，最缺的那就是水了，粮食蔬菜根本就运不上来，从我到大兵每人每天只有一葫芦水，有些个战机呀、啊，眼看着再打一会儿就能包了他们的饺子，可是白看着人家逃跑不敢追，因为没有水呀、啊，长期吃不上蔬菜又缺水，弟兄们都得了鸡翅眼，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跟瞎子似的，好多战机就这么白白丢了，恨得我牙痒痒，可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海兰察不由骂了一句：妈的，我算了一下，朝廷拨过去的军饷啊，哼，要是能有一半到当兵的嘴里，那就能少一半减员呐。哼，这些个黑心的家伙，送到前线的防张防毒的药啊，都是药铺里扫裤底的渣子，又黑又碎，还有一股子霉味儿。当兵的都骂，他们陈年老酒喂了肥猪，陈年没药倒给打仗的吃了。看来兵部户部的黑心人可不少啊，真他妈的该杀该剐。和珅一看这是个空的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：嗨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我给赵军们算过一笔账，银子由打户部拨到兵部，就先要打一层折扣，就算两分啊，到了兵部呢再扣两分，发往西安一战是1200分，再到兰州又是1400分，这不还没到军队呢就已经是折耗了3000银子了，再加上层层官员克扣，真正到当兵手里，那究竟能剩多少，只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呢。负责给赵军们送军饷的那帮贼呀，在北京起房子盖宅院修花园，瞧他们一个个肥的溜油啊，像油里泡过的老鼠似的，那些个钱打哪来的？还不是喝兵血吗？赵慧听了点点头说：是啊，和珅说的没错。海兰察却偏着头看了看和珅，笑嘻嘻的说：你呀、啊，分明是个溜须拍马的主，哪路神仙都能攀扯得上。不过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你刚才说的这些个话呀，哎，我和赵慧都爱听。如今岂只是那些办军需的龌龊沙财们发财了呀？还有刑部的官儿、办河工的、赈灾的、关税上的，那吏部就更不用说了。除了兵探镜。还有什么姨太太的生日，儿子的汤饼会，死了老子，病了太太，嘿嘿，只要是有那么一丁点的缝，那就得钻，想方设法弄钱嘛。你小子管着崇文门，大约也干净不到哪儿去。这海兰察呀，本来就不大喜欢和珅，见他死气白咧的在这掺和，就想说几句难听话把他给赶走，自己好和赵慧清清静静的说说话。但这和珅呐、偏偏是块滚刀肉，砍不烂剁不碎，不管你说多难听的话，他都笑着伸伸脖子一咽了之。听了海兰察的话，和珅脸上的笑容不减，急忙说：哎呦，海军们这话我也爱听，如今想做官不外乎三种途径，一种呢是读书死，死读书，死死读书，十年寒窗苦，硬是选出来的，熬的是自己的心血，是本钱。另一种呢是花钱捐出来的，一层一层掏钱选出来，这也是等于花了本钱呢。再有一种呢，就是我这样的有祖荫，祖宗留下来的啊，选出来之后呢全靠自己努力巴结差事，这也算是本钱呢。说到底啊，官场和商场那是一样的，都是将本求利， 像前头的孙家淦、史夷直、刘统勋，一辈子清正廉明，那是将本求名。像您二位大将军，出兵放马，冲锋陷阵，每每杀得像个血葫芦似的，高官厚禄，名利双收，那也是靠本钱挣来的。哎，二位将军，您说我和珅说的对不对？赵慧笑着摇了摇头说，哎呀，瞧瞧，这又是一番理论。照你这么说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洪洞县里没好人了。哎，那倒不是。哎，不管世道如何，赵军们，反正啊，哎，我有自己的一本经，义我所欲也，利义我所欲也，利和义不能兼得，那宁可舍利而取义。哈哈，这是学孟子的心得。以前呢，我也跟着阿贵军们打过仗，二位将军不信，问问贵中堂，我和珅是不是孬种？伺候乾隆爷这样的圣明主子，要有品、有才、有见识，一句话，那得是个明白人儿啊！不明事理，不学无术，蒙事混事，叫主子哪只眼睛瞧得上你啊？不瞒二位将军，鲜花深处胡同那家永茂当铺，那就是我和珅的产业。哎呦，光指着那点子俸禄过活，恐怕一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，再不然那就得当贪官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嘛。刚说到这儿，福康安进来了，和珅赶紧住了口，起身站在一边，赵慧和海兰察也都站起身来。福康安传了乾隆的口谕，等赵慧、海兰察行礼领旨之后才坐下了，这才说，哎，老爷子刚刚见过驾，着实累了，那边呢有我二哥照应着就行了，要是咱们一伙人都拥进去，又要见礼又要说话，反而不好，我们就先在这歇着，等太太他们回内院再过去也不迟。和珅好像有点惧怕这位年轻的亲贵，替福康安端过茶来，便低眉顺眼的退在了一旁，说道，三爷，官上还有一些个琐碎事儿要料理呢，家人还等着我呢，还有给副中堂采办的药品呢，怕也要运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回头再过来向副中堂请安。说着偷偷瞟了一眼福康安，见他点头没说什么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退出来了。走到月洞门，一眼看见乾隆的御驾还没出一门，一大群太监正簇拥着往外走呢，他可不敢过去掺和了，径直到马棚牵了自己的马，不言声从东角门出来，打马扬鞭抄近路，从东华门进宫，过了天街到永巷口，守门的单扑营兵士三天两头见他进宫，知道他是去养心殿报花账的，他本身又是个侍卫，问也不问就放行了。和珅进了养心殿垂花门，穿堂风扑面一吹，他凉的脖子打了个寒颤，这才意识到天又下雪了，略微定了定神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，便直接来到管事太监房，管账太监王连正在对账呢，见和珅进来，他急忙推开算盘，起身一揖，笑着说，哟，我的活财神来了，正等着你呢，恭喜恭喜，快请坐，我给你倒杯茶暖和暖和。和珅乍然从外边进来，顿时感到暖烘烘的，听了王连这没头没脑的话，莫名其妙地问，嘿，你等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喜事啊？你别跟我扯淡了。王连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连拉带扯的把和珅按坐在椅子上，麻利的倒了一杯茶放到和珅跟前的案子上。嘿呦喂，真的真的，和爷，我一点都不骗你。哎，你先听我说，等您呢是园子里王毅来说，那边宫女儿今年的脂粉钱又添了10万， 老公们的月例银子也加了二两。这园子里添了，那这边是正经大内，也得添补不是？说恭喜呢，是……他突然放低了声音，在和珅耳旁说：“阿贵中堂昨儿进来，万岁爷说，二十四成郡王爷说，和珅这人会办事儿，腿脚又勤快，外头里头的事儿都照应的不错，想请旨给你调缺到光禄寺当副卿。贵中堂说您曾经跟过他，他不方便上这个折子，想要纪大军机出票。可是万岁爷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，先派您出外差，或者去阅兵劳军什么的，或者选做副学正主持春闱，再不然就是有什么案子叫您出去历练历练再说。我的何大人，这不是您的官运来了吗？大阿哥庄亲王十倍了夫人，有时运的没时运的，宫里宫外还都说您的好话，您的升官前程哦是渺茫着呢。和珅刚喝了一口茶，一听他把远大说成渺茫，不由一口茶都喷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好啊，真有你的啊！园子里加了银子，自然也少不了你们的。你自己单另的一份月例银子，比王八尺少一两，回头我叫刘全给你添上。哎，只是别声张才好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故意顿了一下，又问：“哎，皇上呢？这会子还在里头批折子吗？”王莲一笑说：“嘿呦，怎么何爷您感情不知道啊，皇上去了傅六爷府上，您呐就在我这屋里坐着，待会儿万岁爷回来肯定打这路过，您就是啊趁机出去请安，那该多自然呢。”说着他自己也端了杯茶坐下。哎，对了，何爷还有件事儿呢，山东巡抚国泰大人给老赵来了一封信，说他一个表侄儿在武库当差，想要调个缺到关税上去，叫老赵呢跟您说，结果老赵呢就把这事跟我说了，想让我呢撞撞您的目中，要成呢我叫他过去见您，要不成呢我就回了他。和珅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哼哼，没听人说吗，武库武库又贤又富，怎么着在武库还不知足啊？哎，既然是国泰大人的亲戚，叫他到我那儿见见再说。哎，要不是你来说呀，我还真懒得管呢。”王莲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，正要道谢，就听远处传来了王八尺的喊声：“
圣驾回銮喽！”
他急忙起身撩着门帘往外看了看，回头对和珅说：“嘿，主子没带仪仗，您还不赶紧出去？”和珅的腿脚倒十分麻利，三脚两步跨出门外，这才发觉雪已经下大了，养心殿大院已经盖了薄薄的一层，树上房顶上石狮子上大铜顶上都披了银装，十分好看。和珅不由精神一振，刚要下台阶，就听身后一个人扯着公鸭嗓喊道：“
嘿，别动，这院子里的雪是不准踩的，好好的雪景平展展白亮亮的，你弄几个靴子印上去，不是叫主子带姓吗？”
和珅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八尺，他的身后站着乾隆。和珅也顾不得地下潮湿了，一撩袍脚就跪下去了：“奴才和珅给主子请安。”乾隆正在赏雪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哦，是和珅啊，进来结账的？一个人站这儿干什么呢？”说着伸手示意他起身。和珅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， 陪着笑脸说：“啊，回主子话，奴才在看雪。起初想作诗来着，搜肠刮肚，意思虽然有了，可这诗的尺码分寸都拿捏不住。后来又想，这大雪天，城里城外的穷人都缺粮少炭的，有的人家房子年久失修，再加上下大雪，这么一压，倒塌了可怎么办呢？想着由关税上拿点银子出来周济周济，可是又怕顺天府衙门心里不受用，好像是奴才越俎代庖似的。就这么着，只顾出神了，没瞧见主子什么时候进来的。你别看和珅这番话说得平平淡淡的，好像是漫不经心似的，其实啊，他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故意说给乾隆听的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他的话果然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和兴趣。他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和珅。和珅是常进来走动的，有时候乾隆批阅奏章乏了，出来散步也时常见到他。有时候呢，也把他叫过来问问关税上的事儿。倒是有不少人在乾隆面前说和珅的好话，希望能提拔他。乾隆不过以为是和珅会使小印儿巴结人。此刻听了和珅这番话，乾隆倒突然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但勤学勤劳，还有一份忧国忧民的心思，从小局顾大局，还能想到衙门与衙门之间的关系瓜葛，这就十分难能可贵呀，不是一般的官员能比得了的。乾隆想到这儿，脸上已经带了笑容，一边往店里走一边说：“传旨，午膳后着阿贵、李世尧递牌子，和珅进来说话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好事把和珅闹得头都有点发懵了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说：“是，奴才遵旨。”和珅磕了个头，晕乎乎的站起身来，就觉得腿直发软，连精神都有点恍惚了。他急忙镇静了一下，跟在王八尺的身后进了养心殿。其实啊，这养心殿和珅可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但是今天进来好像觉得跟以往不大一样。高大的字明钟，金玉如意和其他的银瓶瓷瓶之类的摆设好像都是新添置似的，只觉得金碧辉煌，耀人眼目。这和珅真是个玲珑剔透、聪明绝顶的人呐，眼花缭乱了一阵子，马上就镇静下来了，心想：我一个小小的芝麻绿豆官得蒙皇上单独召见，这可是天大的殊荣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呀！此刻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慌乱，言语行动都不能出一丁点的错，还要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卯足了劲儿邀宠。想到这儿，他跪在锃明瓦亮的金砖地上，给乾隆磕了三个响头，提足了精神，等着乾隆问话。乾隆哪里知道，这转瞬之间，和珅竟然动了这么多心思。像往常一样，盘膝坐在东暖阁的大炕上，拿过奏章，提起朱笔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大雪，问道：“和珅，以前你在哪儿当差呀？朕怎么觉得你好面熟似的，就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似的。”和珅愣怔了一下，他万万没料到皇上头一句话会问这个，急忙又磕了个头回答说：“回主子话，奴才原先是正红旗下的，虽然家道中落，也是满洲旧臣之后，袭着三等清居都御的世职。小的时候啊，在咸安宫读书，父亲死了之后又到贵中堂军中效力， 自从盟主子恩典到崇文门关税上当差，时常得遥见天颜。主子看奴才眼熟，那是奴才的福分。
哦，是郑弘旗下的。那满洲老姓是什么呢？
回主子，奴才满洲老姓是钮祜禄氏。
哦，
既然有世袭的职位，又是满洲老姓人，那自然有一份钱粮的，为什么又到阿贵军中去当差呢？
和珅回答的越发精心了，又磕了个头说：
回皇上，自打奴才的父亲去世之后，家境就十分艰难。奴才的弟弟何林聪明好学，可是供他读书要花不少的钱，奴才又不忍心让老母亲去给人家缝补浆洗。要是到阿贵的军中当兵啊，吃穿不愁，还能挣点银子帮补家用。因为我是瞒着母亲去的，所以临行前才告诉他老人家。嘿，谁知道他老人家一听就火了，一巴掌把奴才打翻在地。奴才起身磕头谢罪，他又抱着奴才嚎啕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儿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怪你爹去得早，娘又没本事啊。和珅说到这儿，往事涌上心头，已是泪如雨下，嗓音也哽咽了，又说：因为奴才除了汉语、国语、蒙语、西番语都通，阿贵军们也十分赏识，15岁就提拔了五职把总。
好家伙，他半真半假，如泣如诉，说得十分动情，乾隆都被感动得眼眶潮湿了。
其实啊，他当年之所以到阿贵军中当兵，是因为他打小就不务正业，结交一些狐朋狗友，每天不是斗鸡走狗，就是赌博，再不就是拐卖良家妇女，把他老娘气得个半死，受了老娘的责骂，才一怒之下出去当兵的。倒是临行前母子抱头痛哭的事儿，那是实话。当年阿贵听了他这番话，也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如今他故伎重演，果然又打动了乾隆皇帝。乾隆听完半天没言语，心中暗想：看不出这个年轻人竟然是个难得的忠孝两全、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在旗下子弟中那真是难得少有。想到这儿，乾隆用满语说：忠于朝廷，孝敬老母，实乃难能可贵。不过你办差虽然勤谨，毕竟学术不精，平时还是要多读一些书才好，多向傅恒、阿贵学学。有些事啊，光凭好心那是不成的。和珅一边听着，心里一边琢磨乾隆说这番话的含义。他和珅是个聪明人，只是想了想，已经就想明白了，准是自己的提出那个易罪银子这个建议，和崇文门关税差事上有人非议。说不定啊，李世尧已经在背地里垫了自己的黑砖。乾隆皇帝可不是个一般的君主啊，那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主，自己必须在他面前先把事情给澄清了，站住自己的地步。想到这儿，已经有了主意，便也用满语说出一番话来。